开路者查经系列。以弗所书。赵安撰稿，石城丽云联合播讲。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石城。
我是丽云，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了。
是的，上一集我们查考完了夫妻关系中的一部分经文，这一集我们会把夫妻关系查考完毕，同时还会查考亲子关系以及主仆关系。我们先继续讨论夫妻关系，请丽云替我们念以弗所书的5章31节的经文。
好的，经文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里所说的为这个缘故，就是指前面经文讲的妻子是丈夫身体的一部分这件事。记得上一集我们在讨论丈夫应该用爱自己身子一样的爱来爱妻子时，我们就说过，由于夏娃是用亚当身上肋骨所造成的，因此从起初神创造的角度来看，妻子和丈夫两个人原本就是一体，所以当夫妻结婚之后，不应该再将两个人视为单独的个体，也不是只停留在你尽你的责任我尽我的责任这个层面就好了，应该进到更高的层次，学习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体，不再分彼此。
可是石城，两个人在婚前都是独立的个体，各有各的成长背景和生活习惯，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体呢？
经文教导我们必须经过离开父母以及与配偶联合这两个过程。
说到离开父母，会不会让人误会以为基督徒不孝顺父母啊？
所谓离开父母，不是要我们离弃父母，而且形体上也不一定要与父母分开居住，但是在心态上，我们必须渐渐脱离对父母的依赖，开始独立为自己的婚姻家庭负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从小都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我们什么事都依赖他们，可是一旦结婚了，就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而是必须在经济、思想还有责任等等各方面独立起来。
对，我就看过有些人结了婚之后还跟小孩一样，什么都要回去问妈妈，有问题自己不能够解决，还要父母为他担起责任，这些其实都是很不成熟的表现。如果两个不成熟的人在一起，当然产生的也是不成熟的婚姻，这样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一点也不错。而另一方面呢，父母也要学习放手，要知道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他是属于神的，父母只是暂时替神托管，所以当孩子长大之后，父母要学习将孩子交托给神，不要一直把孩子紧紧抓在自己手上，甚至他结婚之后还要介入他的婚姻生活里。如果我们不照圣经的教导让孩子离开父母的保护翅膀，那么不但会影响亲子关系，很可能也会破坏孩子的婚姻。
嗯哼，那么除了离开父母之外，你刚才说还要与配偶联合，这与配偶联合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好不好让我们用古人的一首词来解释吧。丽云呢，你有没有听过元朝管夫人写的一首《我侬词》啊？
有啊，这首词说，你侬我侬，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杂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
嗯哼，这首词里面说到，夫妻两个人本来你是你我是我，可是经过打破调和以及重新塑造的过程， 从此你里边有我，我里边有你，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不再分你我了。管夫人所描述的可以说是与配偶联合的具体表现。
嗯，石成，
嗯，
你所说的应该怎么应用在我们实际的夫妻关系上呢？
我们知道夫妻两个人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所以在结婚之后双方要各自打破自己原有的个性、思想、家庭习惯，要彼此尊重协调，为了对方的好处而改变。夫妻要在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的原则下来协调身心灵各方面的异同，不管是互相表达爱意的方法，或是对彼此家人的态度，还有生活习惯、钱财的使用、教养小孩子的方法，以及教会生活、夫妻共同灵修的时间和方式等等，都应该根据两个人的想法和需要协商出共同的家庭模式。经过协调改变的过程，两个人的个性、思想、习惯就好像是被对方重新塑造一样，所以丈夫的思想中也掺杂了妻子的思想，妻子的习惯也成了丈夫的习惯。渐渐的，夫妻会越来越感受到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了。也因为如此，夫妻彼此融入与共，祸福攸关。
对，如果夫妻两个人还是各自为政，那结果当然只有冲突了。
不错，而且神同时也借着夫妻的合一彰显了基督与教会合一的这个奥秘。以弗所书接下去的经文就讲到这一点，请丽云替我们念以弗所书的5章32节。
好的，这节经文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使徒保罗在前面31节才刚刚说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事，接下来他马上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可是这奥秘又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可见夫妻关系以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在互相阐述神合一的奥秘。如果我们明白其中的一种关系，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另外一种关系了。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会发现这两种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让我从创造的角度来比对这两种关系好了。上一集我们已经说过了，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她是神在男人身上动工的结果。虽然那时候神已经造了各种动物，但是再高等的动物仍然和人是不一样的，人是神特殊的创造，因此动物不能够成为亚当的配偶。神必须从亚当的身上造一个与亚当有相同生命和灵气的女人来做他的配偶。
嗯哼。
而教会是如何形成的呢？是神在他的独生爱子身上动了大功所造出来的。以弗所书2章15节说教会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与其他受造物不同，他乃是从基督而出，与基督有相同的生命，正如女人是从男人而出，与男人有相同的生命一样。
哦，这样的。
另外呢，当初神造夏娃的时候，先是亚当陷入沉睡，同样的，神造教会的时候，也使耶稣在十字架上先交出自己的灵魂，弃绝沉睡了。而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成的，教会则可以说是从基督流血受伤的肋旁而出。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伤流血之后，教会就诞生了。还有圣经又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基督为了他的心腹，也就是教会，他也离开天上的父神来到世界。
而且神一再强调，除他以外我们不能有别的神。有人因此说基督信仰很小气，但是从夫妻关系来看，夫妻之间本来就有排外性，本来就容不下第三者。我们不可能用博爱精神来解释夫妻关系， 所以在信仰上面，神要求我们专一，这是夫妻之爱的精髓，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这一点的确是需要厘清的。
对呀，另外一方面，对将来的盼望我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要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而是要交给人来管理。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最高等的动物也不能做人的配偶，所以要从亚当身上造一个跟亚当有相同生命和灵气的女人来做他的配偶，帮助他。同样的，天使虽然很有能力，但是只有从基督身上造出来的教会才有基督的生命，才能做基督的心腹，来帮助他，与他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
是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基督心腹的这个荣耀地位，那么就绝不会落入荒凉软弱的境况了。
的确是啊。
从你刚才的这些个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夫妻关系以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如何相辅相成的，一起来阐述神合一的奥秘。所以在现今这个任意离婚的社会，我们基督徒实在应该负起做光做盐的责任，让我们照主的教导竭力保守夫妻的合一，并且用我们美满的婚姻来向世人见证神合一的心意。
对，这一点好重要。
也因为很重要，所以使徒保罗最后又在33节那里重复他前面的教导，算是一个总结。请丽云替我们念一下这节经文吧。
好的，以弗所书5章33节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但愿我们每一对夫妻都能够照着圣经的教导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
对。